各位，他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八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一页。第二十一页就是讲的十喜一呢，现在正是讲了第十的最后一条，诵习教宣，那么就是世间上的人呢、往往喜欢禅诵，就是打官司了，那么这个过去生的喜欢这个打官司的这种的习性，跟今生碰到这个有机会打官司的助缘，那么由此啊，就是诵习又发生了。所谓诵，就是受罪于官啊，叫做诵，那么彼此两座都会说明他的理由，各执一词，这就是所谓宣，宣是宣花，两边各说各话，那么就是本来各方都想要隐藏起来的某种事情，现在在这个禅诵的时候啊，都把自己藏伏起来的东西都把它翻出来了，就发一藏夫，如是故有渐渐照诸，这是说心中有这个业因，而地狱里面就有这种的治理罪人的这个工具，这个上次已经讲过啊，如于日中不能藏淫，那么一旦自己做了有过犯，没有办法隐藏的，好像在日光之下想要把自己的影子藏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上次就讲到如一日中不能藏淫，现在从这个二十相乘以下，就是要讲这段文。二十相乘，二十就是过去生喜欢禅诵的种子发起现行，跟今生遇到有因缘可以又玩这个禅诵的事情，又在哪里诉讼，所以这两种习性那么缠在一起，那么现在正在诉讼的时候，彼此各个把自己的诵词把它呈现出来，呈就是显现出来，把它搬出来，搬出来就在诵词里面一一把它提出啊。故有恶有业境佛诸披露俗业顿言，顿念，就是因此之故，在地狱里面就有说明您遭到哪一种恶有而因翻你的好诵的情况而做了这个禅诵的这个罪恶。那么如果自己不承认这个因师里面有业经一照过去所到的事情啊，清清楚楚一幕一幕出现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佛珠，地狱里面这个判官拿着佛珠啊，往这个犯罪的人的心胸一照可以把他心中所有的过去的事情都在这个佛珠里面显出来啊，让他自己见这叫做披露，把他所有过去造的罪业都披现出来，流露出来，让自己呀、清清楚楚的看到就没有办法藏起来。俗业就是过去世所造的业跟现在生所造的业对应那么这个所造的业把它对证起来验证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可以治罪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身目无常同名阴贼，诸佛看这个把罪过伏藏起来不发露，那好像一种很阴险的贼子隐藏在自己心中，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啊佛法主张有过马上发露忏悔，发露就安乐，所以不赞成用这个伏藏的办法把它藏起来是不对的，藏起来 罪过就日日加深啊，好像啊钱存在银行一样会生利的啊，把罪过藏起来，那么这个罪过就会增长，越来越严重，所以叫做好像很阴险的贼子藏在自己家里一样，只有损失没有好处。菩萨灌福如戴高山，绿蚁聚海。修学菩萨道的人啊，看到这个福藏罪过的这个情况啊，就好像啊头顶上戴了高山啊，脚底是踩在很深的海里啊，所以叫做戴高山绿蚁聚海，聚海就是大海啊。那么这个头戴高山已经是相当沉重的事情了，再在海里啊，那么那几步为捐，那更是辛苦了。所以菩萨他时时观察自己，不能有一念这个福藏罪过的这个事情出现啊，有的话马上就要忏悔。那么这是第十啊，下面这个十喜因啊，都是说明最严重的罪过会堕落在无间地狱啊，就是以这十因而为例子，那么包含一切所有忤逆十恶等等的罪恶，通通这个造因的情况都包含在里面。这里第十种宋世玉教学的这个文字上，我有一句话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刚刚开始讲的那个二喜相成。二喜相成这四个字啊，大藏经的楞严经里面没有这四个字啊。那么世间上有些这个执着大藏经，以藏经为师的人呢，就是认为这四个字藏经里面没有，会想把它散掉，这不对的。高理上是没有这二喜相成四个字，大正藏啊也是没有二喜相成四个字。不过它下面有小注，注明说元朝的藏经跟明朝的藏经啊有这四个字啊，可是它是根据理藏没有，所以大正藏也就没有。他校对元明宋元明的藏经，那么发现元朝的藏经跟明朝的藏经有这四个字，就是注明说这个元明的藏经有这四个字，那么就是显示这四个字原来应当是有的，为什么会没有呢？也许是古代都是用抄写的，也许是抄漏掉，也不一定。可是编藏经的人呢，他未必对这个经义很内行，只是按照当时采集的这个编刻的本子啊，到哪里去编刻，那么在家校对把它排在下面，这是大正藏的做法，算是很好了。其他一般藏经没有就是没有。而这是第十宋习教选有没有这二十相成四个字呢？我们对照前面九种啊，应当是有的，因为前面九种都有这四个字，例如第一的二喜相然，第二的二喜相邻，第三的二喜相古，第四的二喜相继，第五的二喜相缘，第六的二喜相加，第七的二喜相吞，第八的二喜相交，第九的二喜相排。既然前面都有这两个四个字，有二喜都有吗？不可能第十没有。那么由此可以比对起来，第十一定是有。为什么藏经它没有呢？因为当时它的流通本啊，有的是有，有的没有。编藏经的本子正好他拿到那个没有的。有人对于当时编印藏经的情况不明白，因为经一翻过来就排入藏经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中文的大藏经啊，是一直到宋朝 啊，宋太祖赵匡胤有天下啊，他倒是蛮发心的，有人啊提议要编刻藏经，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教典》的这个目录啊，大致已经编成了，可以顺着那个目录编刻藏经。古代啊都是用木刻的，木雕，一板一板木雕的。那么因此当时这个宋太祖啊赵匡胤答应了这个文部省的这个要求，可以编藏经啊，让佛教编个这个完全一部的这个大藏经。你们可以说宋朝之前还没有藏经，顶多是编成目录，目录也还不是很完成。所以宋朝最早编刻的藏经就是在宋太祖的时候，所以第一部大藏经啊叫做开宝藏开宝藏公开的开，宝贝的宝。为什么会叫做开宝藏啊？因为第一次编藏经啊是在西历纪年的971年，那么971年的这个宋朝宋太祖的年号啊，那个时候正好是开宝年间。那么开宝是从968年开始，宋太祖是960年登基啊做皇帝，那么到了第八年呢改年号叫做开宝元年。那么971年开始编藏经，那么就是在开宝的时候年号开宝的时候编进的藏经，所以这部藏经编成了就叫做开宝藏，历史上叫做开宝藏。而这部开宝藏啊从西历纪年的971年开始开始雕刻，是在四川做的啊，就是蜀国，就是四川。编这部藏经啊前后花了13年，从西历纪年的971到983，这13年当中啊编成这一部藏经。那么这部藏经有10几万版，一面一面的这个木板呢、有10几万那么如果算它的卷书啊，这部第一部藏经啊一共啊5048卷，5048。那么以此为藏经的定数，所以以后凡是有什么修持要做完一藏，就是5048。各位，如果你在看佛法的这个教典书本，如果有说有什么事说，或者是念佛念满一藏，或者是持咒持满一藏，或者是读诵某某经诵满一藏，那就是要诵满5048。数目字要做到5048，那就是藏经的数目，这样就叫做一藏啊。所以凡是教典里面有说到一藏的这个数目字，就是5048。这是最早的藏经啊。宋朝啊319年，平常说320，这300多年当中啊，宋朝编的藏经最多了，在历史上有8部啊。不过它不但是背诵南宋，还包含这个辽国金夏，所以他们的藏经在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宋朝的藏经有一共有8部之多。最后一部啊就是现在还存在的喜沙藏啊。那么不久之前台北新闻峰还印出来，把它缩小啊，印成这个精装本啊，字数的很小啊。不过这个喜沙藏能够存在到今天，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前面7部藏经啊现在都不存在了，有嘛就是零碎的几页，不可能全部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就是喜沙藏啊，这是宋朝最宝贵的能够保存到今天的一部藏经。不过这个喜沙藏是宋朝的最后南宋理宗的时候才编的啊，不过它还是在宋朝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编藏经的时候啊，我们应当有一个常识要认清楚，他们编藏经的时候是把当初的在那个时候的流通本啊，每一种经 只要有流通的流通本，选择一部来雕刻藏经。啊，当时这个流通本必定不止一本两本了，必定很多好多部。那么这个编藏经的人呢，去选择，啊，他愿意要用哪一部就选哪一部。那么哪一部就成为藏经的禁用的这个经本。那么因此啊，往往有流通本没有的，而藏经里面有的，或者是流通本有的而藏经里面没有的，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像这个二十相乘的这四个字也是如此。还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流通最广的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经里面利益存亡品里面有四句十六个字啊，藏经里面没有的。最近有人啊，他执着这个藏经，认为就是藏经的才对，所以啊，他编印地藏经、排印地藏经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现在流通本的那十六个字把它散掉了，然后后边把它注明说藏经里面没有这十六个字，可是这个是非常不对的。我们应当要知道他当时编印藏经的时候啊，在地藏经的流通毕竟是很多，他只采用一种，那么这一种正好是少了这十六个字，那么因此藏经里面没有这十六个字，而一般流通本都有啊，就是这个利存王品里面的记得写出下来，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下面接着有世人眷书，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生妙乐者，他就把世人眷书与如有福利与生人天受生妙乐这十六个字认为藏经里面没有，就把它散掉，就从生人天中受生妙乐者这样接下去，这是不懂教理也不了解当时编印藏经的情况才会做出这么大的错误。你应当要知道地藏经第一部注解科注里面就有这十六个字，他的注解里面就有这十六个字，而且这十六个字是重要的，不能散掉的。怎么说？他前面说，如果这个死亡的人他再三造了罪业，可能会堕入三恶道，因为他的家庭眷属的眷属人等帮他做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的缘故啊，所以他的罪业消灭。可能啊，就是由此这道解脱到哪里去啊？生人天中受生妙乐，这是先说犯罪的人，有罪过的人本来要堕落，可是死亡之后他的家人帮他修功德，因此啊，他不必堕落三恶道，而尚且能够生在人间之中，这是说犯罪的人不必堕落了，是菩萨的功德所加倍。接下去世人见说如有福利以生人间受生妙乐者，这是第二段的意思，这是说这个死亡的人如果世人见说，就指这个人的见说死掉的如果他再生有修福的有这个力量，他自己让他自己自修的功德啊，已经升到天上人间了。如果他已经升到天上人间受生妙乐，现在更增加修福德的帮助他，那么他会接下去，所以说即成施功的转增顺因受无量乐。由此他家人帮他修地藏菩萨的功德帮助他，使他更增加生在天上人间的殊胜妙乐。这是对他自己有力量升天做人，不至于堕落，而你再修功德帮助他，那么因此他可以呀、增加他的福乐，福乐会增加更多，而更自然，更得到安乐。这是说已经有福报升人天的，升人天中的，那么见如帮他做功德，他会增加福乐，这是两回事。前面是犯罪不知堕落， 而这十六个字是说已经升人天再做工再帮助他，他会增加俗胜妙乐。所以这十六个字是非常重要，不能散掉的。既然不能散掉，为什么藏经里面没有啊？很可能抄写错误，因为这两句话相同啊。上面是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下面也是生人天以生人天受生妙乐。那么这个折字就接在这个受生妙乐的这个下面。如果是接在上面生人天中受生妙乐折，那会就会把这十六个字散掉。所以这十六个字是不能散掉的。而印藏经印现在印地藏经的人把这十六个字认为藏经里面没有就把它散掉了，这太不应该有，这是罪恶。纵然你发心念经有功的，把这十个字散掉，这四句散掉，就是有罪过啊。因为这个科注里面他明明有解释啊，科注并没有说明说这个藏经里面没有，我们这里有，他也没有这样说明啊。那么可见这十六个字原本就有，应当原本就有，而是他编印藏经的人搞错了。他不可能他编印藏经把一个字一个字看过，而且也不会找每一部经的这个专家来判定说哪一部经可以入藏。他们没有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就是说这里例如说地藏经的流通本有十部二十部，他就选一部进来。这部哪来进来做编诵经的，刚好没有这十六个字，所以就发生这种问题。那么你现在的死执执着认为藏经里面没有这十六个字就把它散掉了，这是太不该有。所以我认为他这种做法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寄来了我就要寄回去还他，我不要。因为这个东西不能用啊，我们一向念的都有这十六个字，现在没有了，大家在念到这里不停下来。你看我看你，为什么你多了十六句，我为什么没有啊？升起这个疑问，心一动啊，功德都会打折扣。所以我们各位要注意，凡是你看这个地藏经，如果有人印的地藏经新送来，如果发现把这十六字把它散掉的，不要，还他，看谁印的就是还他，让他自己去读诵吧。因为这十六个字应当有的，不是不应当有的，不是增加的，不是没有用的，非常非常有用的字，为什么把它散掉啊？这个太不应该了。所以我本来啊，这个话没有机会讲，我讲到这里正好这个二十相乘这十个字藏经里面没有，趁这个机会提出来说明给大家公开说明。如果你看地藏经刚刚前天才送过的啊，说你看地藏经，如果发现这个第十二品少掉这十六个字，认为藏经没有就把它散掉的，这个书本不要，看谁印的就还他啊。因为我们凡是印经啊，应当要注意问题，要请求这个专家来审定这部经印出来才有用，才有功德。那印了那么一大堆，结果发现没有用了，那怎么办呢？烧掉啊，分金的罪过多大，想想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研究佛法呀，虽然是世间的文字，我们都是依靠这个文字般若才能够开发智慧，所以这个文字般若很重要啊，不能随便把它散掉。离经一字啊，便是魔说啊，离开经文的一个字就是魔说的话，不是佛说的话啊。既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看经文里面原来应当有的评理应当有的就不能散掉，别说是原来有没有，评理应当有的就不能散掉啊。就像这个地藏经这十六个字明明本来就是有的，前面是说造恶业的人有这个功德会增长福的啊，他免至堕落。那么第二是说他已经升人天了，再修这个功德帮助他，他会更增加俗胜妙乐，这是两回事。一个是造恶的，又是修善的啊，就最后的结果情况不一样，但是同样得到菩萨的加倍啊，得到升人天中。那么这些道理没有去注意而随便把经文散掉，这个罪恶很大啊。纵然你印了很多经啊，还是抵不过这个罪过啊。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发心要印经啊，都要多多注意啊，最好要印哪印哪一部经，要请教这个专门研究过的人，哪一部经的经文比较适合。还有啊，相同的经印的太多了，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例如《地藏经》到处都印，现在我们金柜子里面还有那个小本子的，啊，这个小小小本子字小小的，你印的很多，因为现在这个经已经很多了，印的太多，啊，结果送也送不出去，放久了都会坏掉，啊，这样子印经不见得有功德，我们印要需要的时候，正需要的时候印啊，才是真正有用，啊。不要去计较功德多大啊，我们只是该用需要用，正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做啊，应当是如此。这是本来是题外的话，但是利用这个机会不说没有机会好说啊。经文到这里为止啊，十喜因讲过了，接下来是六交报啊，科判啊，只字下第二六交报。就是这前面十种的因会造成下面六种的报，果报，有因必定有果，如是因如是果啊。所谓交报啊，六根交相受报，前面第五卷经文曾说过啊，要得解脱也是六根，造大罪业堕落也是六根啊，所以世间人如造罪是由六根起啊，当然是六识的作用啊，才会去造业，是才会分别，才会造业，但如果没有根是不起作用，是根尘识三六十八件，他们彼此相对啊，会发生这个各种造业的因缘啊。这个所谓六交报就是六根交相受报啊，由前面十喜因造成的这个六根的交相受报的情况，因此之故下面有这个六交报的说明，六交报的说明就是讲果报，而是越最严重的罪过说的啊，前面十喜因是越最重的罪因说啊，那么在十喜因里面就是包含六种根本烦恼跟二十种随烦恼，本来啊一一要加以对照，我想就不用对照了，因为里面除掉六种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之外，不离这个二十种随烦恼啊，这个大随八种，中随两种，小随十种啊。那么当时佛说的是根据在当时一般容易犯罪的这个，或者是根本烦恼，或者是随烦恼引发的这个造业的情况而说啊，随便举个例子，所以前面十行一直是一个例子啊。那么由此造业的因缘是多方面的，由此因造成了就要遭果报，所以下面说这个六报。经文翻过来说经文开头就说云何六报，这是真问词，为什么说有这个六种交相受报的情况呢？不难，一切众生六识造业所遭恶报从六根出，造业的时候由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啊，这个六识是由六根引发出来的，眼根看到色尘引发这个六识的这个眼识的作用，那么眼识去分别啊，实际上眼识的五具意识啊在起作用，眼识本身只是照镜而已，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升起的五识，它只能照镜，真正分别升起作用 其好坏观念、爱憎情况，完全由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有一个名字叫做五聚意识，以前五是同时聚齐，例如眼见色，眼识一起照镜，眼识叫正照镜之后，马上这个五聚意识的眼识这个意识就升起来了。那么意识就在分辨，例如你看到花，这个花好看不好看，是什么样的颜色，青黄赤白。那么这个分别就是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就是五聚意识，跟前五识同时聚起的叫做五聚意识，实际上就是意识。意识在哪里分别？所以眼看色升起分别的是眼识带领这个第六意识起来，耳朵听的声音，什么声音？是耳根对住生成，然后耳识升起来，那么五聚意识的意识同时升起来，去分辨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好坏啊，那么喜欢不喜欢，这都是第六意识在起作用。造业的时候，六识在哪里造业？举例说，眼睛看到颜色，你升起贪爱心，那么想要这个颜色，那么由此升起种种造业的因缘，所以这个眼是在造业。等到受报的时候啊，眼根受报。但是因为造业的时候不可能单是眼是一个在哪里造业，其他的耳鼻舌身意五种同时会帮助他，会成就他，使他的业啊能够造成。所以这个受报的时候有主有从，从眼升起的造的业，眼是眼根受报，那么眼根是主，其他五根是从，所以叫做交，这六根交相受报，六识造业，那么招来的是恶报。造恶业所受的果报，现在完全越凡夫造最重的恶业而说啊。那么这个恶报，受果报的时候，就从六根而出啊。所以下面看每一种由这个六根所引发的这个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交相受报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顺着文字啊。就先讲第一种见报啊，就是这个眼根见色尘因发所造的罪业所受的果报。云何恶报从六根出？这是总真问。怎么说造恶业所受的果报是从六根而生出去遭受果报呢？这是问词啊。然后啊，就一样加以解释，下面六种啊，就是分别解释啊。假如要分科的话，那么缘何恶报从六根出，这是总真问。下面六种是别释啊。第一是见报的解释，看这经文，一则见报招因恶果，持见业交。这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见，亡者神识非罪甚焉，入无间狱。念一段说一段啊。第一种是先说明见报，就是眼根见色尘，由眼根见色尘而造的罪业所受的果报啊。那么由此见报招因来的啊，招因来的恶业的果报是情况怎么样呢？持见业交，这个见所造的业受报的时候六根所交报的情况啊。这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见， 如果由剑而身体造的罪业，这个人临死的时候，临终啊，就是将时未死啊，将将要死的时候，这个人造的罪业很严重啊。剑属于火，眼是剑属于火，所以他到临终的时候，要堕落无间地狱之前，会先看到满天满世界到处都是火，所以显见猛火，猛直燃的意思，火烧得很猛啊！看到这个火烧得很猛，满世界尽十方变法界处处都是火，这很可怕的啊！这个《观无量寿经》九品往生章里面说，下贫下生的人造了无逆十恶，临终啊，火车相现，就是这种情况啊。他无恶不作，到了临命终时啊，看到满世界到处都是火，是由眼根所造的业力感报，所以看到全世界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火啊，满满都是火，这是因为见属火，所以显现出来的情况就是火的世界啊，这满十方界啊。那么满十方界的火看到之后，它怎么样子堕落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朋友。